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无国界医生要求独立调查阿富汗昆都市医院被炸的事件，土耳其总统访问比利时向俄罗斯发出警告，俄罗斯近来不断增强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实施带来了新的变数，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重申捍卫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前联大主席约翰阿什涉嫌接受澳门地产商贿赂 在纽约被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现在国际慈善机构无国界医生在驻阿富汗美军上个星期六误炸他在昆都市的医院之后呢，要求一个独立委员会根据日内瓦公约进行调查。无国界医生主席 廖满长星期三对记者会说，医院被炸，员工和患者丧生不能简单的说是附带伤害或是一种错误，这是不能接受的。驻阿富汗联军总指挥美国将军坎贝尔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作证说，美军对医院被误击负有责任，空袭炸死10名患者和12名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廖满长还说，必须对事件进行公正和独立调查。 无国界医生不能够依靠美国、阿富汗和北约所承诺的内部调查。无国界医生组织瑞士分部的负责人布鲁诺·约克姆表示，毫无疑问的空袭目标就是医院，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轰炸了4-5次，附近其他建筑都没有被击中。他还说，这不是炸弹或子弹偶然击中一个设施，而是有目的的摧毁提供特别护理和创伤治疗的医院主建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欢迎您收听。一直在叙利亚实施空袭的俄罗斯，星期三表示，他在里海动用了4艘战舰，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动了火箭。叙利亚一直饱经战争的磨难。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俄罗斯向叙利亚发动了一个星期的空袭，受到批评。俄罗斯正在考虑和美国及土耳其协调行动。 总部在英国的监督叙利亚暴力活动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俄罗斯星期三向哈马以及附近的伊德利卜省进行空袭。叙利亚军队在这个地区使用了地对地导弹。叙利亚活动人士说，俄罗斯星期三在叙利亚西部进行新的空袭，配合亲叙利亚政府地面部队发动攻势。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说，俄罗斯和美国的防御专家 星期三开会讨论有关协调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建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对记者说，美俄上周举行的会谈由俄罗斯发起，卡特拒绝就美国对俄罗斯战机侵犯土耳其领空的反应发表评论。他说，北约国防部长星期四将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俄罗斯与土耳其都表示希望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协调并且防止发生与俄罗斯空袭有关的事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警告俄罗斯，任何对土耳其的侵犯都是对北约的侵犯。埃尔多安访问布鲁塞尔的时候，还呼吁在叙利亚北部设立禁飞区，保护难民免遭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击。
欧洲表示愿意提供10多亿美元来帮助土耳其应对难民危机。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埃尔多安总统周二访问布鲁塞尔时，对俄罗斯表示了强硬立场，谴责其再次侵入土耳其领空。任何对土耳其的侵犯都是对北约的侵犯。
埃尔多安和欧洲首脑都一致认为，叙利亚冲突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应该包括俄罗斯。俄罗斯作为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的同盟，轰炸叙利亚反对派力量的。 这场不断升级的内战已经导致400多万难民逃离了这个国家。土耳其收容了大约200万难民，同时有数十万人前往欧洲。这位土耳其领导人提出了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法。
第一是集中在训练和装备上，其次宣布一个免遭恐怖主义的安全区，第三是设立禁飞区。
分析人士说，这种安全区也能使土耳其加大对区内库尔德武装组织的控制。
The main request is to give way.
请求的主要内容是在叙利亚北部设立禁飞区，这样就能够控制或者至少压制库尔德人的运动。
欧洲曾经表示愿意提供11亿2000万美元帮助土耳其解决难民危机，并加强边境控制以阻止难民进入欧洲。作为交换，土耳其要求欧盟为他的公民入境提供免签。
You are talking about trading.
你是说用叙利亚难民来交换欧洲免签旅游？我相信这对一些人来说的确关系道德问题。
Raising some moral issues for many people, I believe.
另外，希尔凯吉说，欧洲的资金投入无法阻止难民和移民。
Economic opportunities,
经济机会、教育机会、少数族裔权利、人权概况、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所有这些在欧洲的现状，这些不同将决定移民的情况是否会继续下去。
Decide whether migration continue or not.
埃尔多安总统对比利时说，土耳其加入欧盟仍然是一个策略性的选择，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一步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在人权、媒体自由方面的倒退，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大力主张土耳其在这个时刻加入欧盟。
土耳其定于下月举行选举，分析人士说，埃尔多安总统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公开声明是针对其本国民众。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12个环太平洋国家这个星期一在亚特兰大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签署，也就是简称 TPP 的这个协议。一天之后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推销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涉及全球40%贸易额的有争议的协定仍然需要各自国家的议会批准。奥巴马总统在国内遇到对该协议的强劲反对，其中包括他自己本党的民主党议员的不满。包括奥巴马在内的支持者，他们认为这个协定将在亚太地区刺激经济成长，促进发展和鼓励创新。奥巴马总统说，这项协议将取消这些国家对美国产品施加的18000种税收和关税，会让美国更加具有竞争力。可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的许多议员都不相信。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参议员星期二就在华盛顿对支持者说，以前的所有自由贸易协议都没有能够达到所预期的效果。他说，美国贸易协议的历史对美国工人来讲一直都是灾难性的。但是呢，专家们分析整体来看， TPP 的签署对于全球经济是有益的。那么这个 TPP 的协议呢，是需要国会的批准。现在桑德斯参议员，他是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之一，他就表示坚决反对，而且还说这项自由贸易呢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与11个亚太国家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还需要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相信协议将得到国会支持。
这项协议包含了比以往任何协议都更严格的劳工标准，包括设定公平的工作时间、禁止童工和强制劳动。协议还包括了最严格的环保标准。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讲话中还重申，
有了这个协议，全球经济规则将由我们而不是中国等国家来制定。
不过，协议在国会可能还会遇到阻力。民主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星期二在国会山的一个集会上说，
2001年以来，美国关闭了大约6万个工厂，失去数百万工作机会，这些都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灾难性的贸易政策有关。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会在国会努力阻止 TPP。
说实话，我不想再看到美国人民必须去和全世界那些每小时挣几毛钱的低薪国家工人去竞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们需要的是为美国工人，而不只是对大企业老板有利的贸易政策。
许多国会议员对于 TPP 持谨慎态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
我现在没有具体的评论，不过协议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还会进一步研究。
国会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 TPA 贸易授权快速通道，也就是说国会只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投票支持或反对，而不能修改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刚我们谈到星期一所达成的泛太平洋十二个国家所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 TPP， 这个协定呢很可能会遭到美国国会的质疑，可是呢在越南协定应该会很容易获得国会的批准。美国之音记者阮中也从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这个历史性的协定目的是削减关税，并为包括越南和美国在内的成员国制定共同的贸易标准。现在协定需要得到各国立法部门的批准，因为越南官员和媒体对协定的达成非常欢迎，看起来协定会在越南国会轻易过关。越南国会研究所主席丁春草议员说，他认为协定应该很容易获得通过。
越南已经为 TPP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越南准备加入这项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面对短期的困难以获得长期的利益。政府在谈判的过程中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因此批准它应该没有障碍。
不过这位议员说，有关政府批准的工会的权益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五月份奥巴马总统在为自由贸易协定游说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越南前国会议员栾明涛也认同丁春草的看法，他说 TPP 协定将有助于越南将贸易伙伴多元化，从而减少对北方距离中国的依赖。
目前越南与中国的贸易失衡偏向中国，越南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商都是中国人，越南对中国的依赖非常大。加入 TPP 之后，越南将会有更多的伙伴，有这样的伙伴关系，从经济角度来说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也是大部分越南人的意愿。不过这需要决心和经济良策。
根据越南总统计局的资料，2015年头九个月，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将近500亿美元。栾明涛说，他相信越南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会促进越南的开放和民主，但是对这一点，一些异议人士表示怀疑。在 TPP 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越南当局释放了一些著名的政治犯，但是一些网民评论，这是河内用来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越南政府否认这样的指控。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奥巴马总统说，协定将消除各国18000多种附加在我们产品上的税项，从而为我们的农牧场主和制造厂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还说，美国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他说，我们应该撰写这些规则，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同时为保护工人和维护环境制定高标准。中国没有加入 TPP 的谈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商务部的话说，北京希望协定与本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星期一，美国跟十一个太平洋国家所达成的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议，简称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呢，各个签字国将降低贸易壁垒，并且设置共同的标准。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加起来是占全球的40%，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议。这个协议还是需要各国立法机关的批准，以确定协议的条件是不是符合各自国家的最大利益。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We, the trade ministers of Australia, Brunei Darussalam,
我们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的贸易部长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已经成功地结束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谈判。
经过五年的拉锯谈判，十二个环太平洋国家宣布达成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该协议将降低关税，提高亚太地区的生活水平。
我们期待这一历史性协议将促进经济增长，支持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提高创新效率和竞争力，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促进透明度，以及良好的治理和强大的劳动力和环境保护等等。
This will be a very contentious debate.
这将是一场非常有争议的辩论，议员们将谈到各种不同的问题。由于我们进入了2016年大选的竞选期，你会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
We know the price of these bad trade deals.
预计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将来自工会团体和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他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导致失业和对环境的伤害。但是自由贸易倡导者认为，该协议将扩大美国的出口，为美国农民打开大门，并扩大对一些美国药品生产商的专利保护。
事实证明，即使某些部门和一些公司可能会失去，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有收获，协议将创造更多而不是减少就业机会。
分析人士说， TPP 扩大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机会，并有可能抗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成功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签署，为推动亚洲再平衡战略跨出了一大步。可是呢，俄罗斯近来不断增强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这给美国在亚洲再平衡的实施带来了新的变数。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过去三年来努力推动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被广泛认为是防范中国非和平崛起的一项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但是俄罗斯近年来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为美国的这项战略注入了新的含义。过去几个月里，俄罗斯空军不断向远东地区增投新的兵力。去年卸任日本防务大臣的小野四五典，上个月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俄罗斯军机频繁飞越日本所说的北方领土上空，航空自卫队飞机紧急起飞驱逐俄罗斯军机的频率已经超过在南部尖阁诸岛空域驱逐中国军机的频率。中国称尖阁诸岛为属于自己的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进入这一海域。俄罗斯海军在亚太地区也十分活跃，除了多次与中国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之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正显著更新和增强装备，包括新添多艘携带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上个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对俄罗斯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感到忧虑。
你很清楚，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很长的海岸线，他们在该地区至少有两个大型海军基地，其中一个基地停靠配备弹道导弹的潜艇，另外还有两个空军基地和一些小型的军事基地。我在注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的各项威胁时，对俄罗斯的这些军事设施感到忧虑。
为了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海军曾宣布将60%的军舰投入亚太地区， 但是俄罗斯去年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以及最近在中东展开的军事行动正在影响美军实施亚洲再平衡的进度。理查德·怀兹博士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俄罗斯问题资深研究员。
美国对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行为感到忧虑，但是对他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行为更为忧虑，因此美国将兵力从这些地区转移到亚洲，实施侧重亚洲战略的进展由于俄罗斯对欧洲和中东的威胁而减慢。
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参议院与哈里斯上将同场作证时，也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表示忧虑，但是他说国防部最近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不仅是对中国在周边地区咄咄逼人行为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近来在太平洋地区增强军事部署的应对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海军上将，10月6号，他在悉尼出席太平洋国际海事博览会期间，对媒体重申，华盛顿像以往一样致力于保护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斯威夫特在措辞强硬的演讲中说，有些国家把海域自由当作可以争夺的东西，施加多余的警告和限制，威胁局势稳定。他的这番评论显然是指中国。斯威夫特海军上将今年7月曾经乘坐美军巡逻机在南中国海的上空进行一次维持7小时的空中巡视。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越来越强硬的领土主张以及大规模填岛造礁这样的行动呢，让一些邻国和美国感到不安。中国跟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以及地区在南中国海有相互重叠的领土主张，而每一年经过这个海域的国际船运贸易额高达50000亿美元。就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持续发酵的时候呢，国际间都非常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仲裁案的审理过程。可是有一些专家特别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之一。但是呢，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跟北京有不同之处，国际间应该考虑把台湾纳入争端解决的对话机制内。专家认为这或许呢可以影响北京的争议性作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10月2号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对外厘清说明台湾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
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
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采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 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是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南中国海议题方面呢，台湾的立法院外交还有国防委员会也是提出了质询。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说，台湾在这方面应该扩大国际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表示，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
当然是跟美日，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势最影响最大。第二是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接触。那目前我们跟菲律宾、跟越南、跟印尼都有这方面的接触。
杨国强局长还说，南中国海议题造成相关国家之间出现很多复杂的矛盾，台湾要从这些矛盾当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新建码头与机场跑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与紧张。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也就南中国海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建设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并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政府在国际合作上应该展现具体的做法，并且在战略布局上有更清楚的说明。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太平岛，我们建了码头了，我们机场大概修建也完成了，那你们在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太平岛的问题？譬如说你讲说有人提说是不是陆战队应该回去啊，这我当然觉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啊，这个甚至要部署进一步部署武器装备，我看也不容易。
另一方委员还指出，台湾和日本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甚至可能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台湾拥有太平岛的实际管辖权，岛上驻守了大约100位左右的海巡人员。该岛不仅是南中国海上的最大岛屿，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台湾政府近年扩建了太平岛的码头，未来将可以停泊3000吨级的船舰，预计2016年启用。杨国强局长在答询时表示，太平岛将定位为人道救援基地。台湾海巡署长王崇仪进一步介绍，该署从2000年接管以后，处理了10件国际人道救援案。未来码头扩建完工之后，救援功能将更为加强。不过，林玉芳委员建议，除了人道救援之外，台湾政府也应该增加太平岛的经济效益，比如协助石油气的探勘，以及成为南中国海的海洋研究中心，以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质询时指出，2年前中国的南海舰队已经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举行军演，目前该舰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日益增强，已经对台湾的预警能力以及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关局长杨国强表示，包括与国际合作以及内部的建制等方面，台湾的预警能力已经有所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过去一直有人在讨论说，如果美国跟中国开战的话，谁占上风，或者说是谁会打赢。那么华盛顿有一个智库在研究报告里面就比较了美中如果在东亚卷入军事冲突的话，那么中美两国各有什么样的优势跟劣势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未知在国会山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最近推出一份新的研究，
1996年到2017年美国与中国军事实力发展趋势。星期在国会山的简报会上，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说，报告以台湾海峡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发生冲突这两种情况来比较美中在空中与导弹、海上、太空、网络与核武器五个领域的军事实力。
在1996年，美国军力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占据优势，但是到2017年，如果台湾发生冲突，那么美国要实施某些关键任务可能会很困难。如果斯普拉特利群岛发生冲突，美军的优势就更小。
黑根巴萨姆强调，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美国都会获胜，但中国会对美国海空力量构成巨大挑战。
从综合军事力量来看，中国不是美国对等的竞争对手，但是在东亚发生任何冲突时，中国的明显地理优势和其他优势会抵消美国的许多军事优势。
台湾冲突的假设条件是中国攻打台湾，斯普拉特利冲突是假设美国到这一地区协助菲律宾等国家。报告强调，战争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因此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如何避免战争。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和需要合作的领域。不过
很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和中国有很多分歧，比如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这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但是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黑根巴萨姆认为，避免冲突的一个关键在于军力结构。
在美国方面，我们的军力结构要维持威慑能力，同时又不会破坏安定。也就是说，这一结构不会使双方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而在危机中抢先出手。
黑根巴萨姆说，中国最近20年来大力发展军力，而美国最担忧的是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构成的威胁。
我们在亚洲的基地数量有限，所以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造成的威胁是相当严重的。
他说，美中双方需要保持对话，希望这份报告能引发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星期二下午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出庭，美国司法部门对他的指控是涉嫌接受中国澳门地产商的贿赂以及逃税等等。有关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星期二下午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出庭，美国司法部门对他的指控是涉嫌接受中国澳门地产商的贿赂以及逃税等等。起诉书指控代表中国商业利益的四名被告，向时任联大主席和安提瓜驻联合国永久代表支付了至少130万美元贿赂，此人名叫约翰·阿什。曼哈顿联邦法院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说，
As alleged, for Rolex watches,
指控书说，为了劳力士手表、定制西服、私人篮球场，第68届联大主席约翰·阿什出卖了自己和他所领导的全球性机构。被告人在贪欲驱使下涉嫌在商业和政府中组建贪腐联盟，将联合国变成了牟利的平台。
据指称，阿什的个人生活也极尽奢侈挥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事件表示震惊困惑。现任联大主席摩根斯·里克托福特说，
I can only
我完全同意秘书长所言，假如指控得到证明，实乃对联合国诚信的致命打击。
尽管检察官担心阿什有潜逃的可能，但是法院还是同意对其以100万美元交保，软禁在家等候审判。与此同时，阿什的律师表示将动用外交豁免权把官司打到底，还他一个清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一些消息。南卡罗来纳州遭到了所谓的千年不遇的严重猛烈的洪水，现在呢正在努力恢复之中。洪水迫使居民撤离家园，有成千上万名的民众他们还在断水断电之中。 南卡包括首府哥伦比亚在内的部分地区几天内呢降雨大约60厘米。当局警告说雨停了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了，洪水还需要好几天才能够退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数日暴雨后，周一南卡罗来纳州大部分地区依然被水淹没。周末凶猛的洪水进入一些住家，有些人侥幸逃离，还有不少人不得不被空中救出。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时刻，特别是要把我15个月大的女儿高举头顶，真是吓人。不过一切都过去了。车开不出来，我很害怕，我开始徒步行走，我想我们完了。我把东西扔到床上，我尽一切办法想保住一些东西。
这位男士划着自己的船搭救那些被大水困住的人们。
我站在房顶上跺脚，听听看有没有人回应。
州长尼基哈利说，南卡正经历千年不遇的严重水灾。
我们现在有40000人没有水喝，我知道他们在想办法。我们有26000人断电，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一个平均值。他们的电力还没有恢复，现在是一处问题解决了，另一处又来了。
当局警告居民，即便雨停了，也要保持警惕，因为被水堵住的道路和损毁的结构随时可能崩塌。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一支专业救援队正在这个洪灾地区帮忙。
我们知道由于洪水那里的建筑结构有可能毁损，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工具和设备来应对任何坍塌。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向这个由80人组成的救援队提供了快艇、搜救犬和设备工具。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俄勒冈州乌姆帕跨社区大学发生了枪击案，这个事情呢使美国社会非常的再度震惊。有一些学生团体呢就立即呼吁国会应该通过新的枪支控制法案，包括更严格的背景调查，来减少校园枪支暴力事件的发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10月6号的国会山集会上，代表华盛顿市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埃里诺·诺顿说，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年轻人。
枪支暴力常发生在中小学、大学校园和电影院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参加集会的大多数是来自首都华盛顿地区的大学生，他们悼念乌姆帕跨社区大学枪击案死难者，并且呼吁国会通过更严格的枪支控制立法，避免美国校园再次发生这类的惨案。枪支控制活动人士奈奥米·哈特批评国会的不作为是漠视生命。
生命是宝贵的，我们需要站出来说，这种情况该停止了。
诺顿众议员批评了共和党人对这次校园枪击案的反应。
When we had this latest Oregon,
俄勒冈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有一位共和党人说，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的。如果你是一个政府官员，你可以看到大屠杀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你想不到要做些什么，那你就该辞职。
他指的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质疑是否有必要通过新的法律。
事情总会发生，总会有危机，人们这时候会有一种冲动来做些什么，但这不见得是正确的做法。
其他多数共和党人也认为，更多的法律并不是解决枪支暴力的途径。分析认为，在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情况下，新的枪支控制法难以推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政治。五名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下个星期二呢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第一场辩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继续在民主党参选人当中领先，不过呢，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挑战力度比早先预想的要强劲许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风尘仆仆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新罕布什尔州败票，他在呼吁枪支管控时罕见地动了感情。
这些宝贵的孩子惨遭杀害，这么多家长心中一直怀着难以想象的悲痛， 他们试图发出我们必须倾听的声音。
不过，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账户所引起的争议，使他的民调支持率受挫。
那是个错误，我对此感到遗憾。我承担责任，并试图尽可能保持透明度。
为了改善形象，克林顿在 NBC 的周六现场夜搞笑节目亮相。
人人都想谈川普。
Donald Trump？
川普？他是不是那个说，你们都是废物的那个人？
克林顿的党内主要对手福蒙特国会参议员桑德斯的势头继续看涨，他吸引了大批人群，甚至跑到维吉尼亚州的自由大学去争取保守派。
We live, and I hope all of you know this, in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history.
我希望你们多数人都知道这点，我们生活在世界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多数美国人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流入最上层的1%。
副总统拜登仍然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不过拜登仍在哀悼五月去世的儿子伯。他对晚间秀的主持人斯蒂芬·科拜尔说：“他仍陷于思想冲突中。”
I don't think any man or woman.Should run for president.
我认为任何男女都不应该竞选总统，除非第一，他确切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当总统；第二，他们可以面对大家说，我向你们保证，我要全心全意投入全部的精力和激情来当好总统。
And my passion to do this.
分析人士诺姆·奥恩斯坦说，民调显示很多民主党人愿意看到拜登参选。
A lot of Democrats are uneasy about.
很多民主党人对克林顿不放心，这是因为电邮问题，这唤起了对克林顿夫妇当初就有的某些担忧，而且担心共和党人和媒体以此为由大加攻击，而有些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伤害。
Self-inflicted wounds.
约翰·福杰说，对克林顿的疑问显然让一些民主党人担忧。
也许他们不是对希拉里·克林顿绝对不满，他们是不是想看别的人选呢？而且他们不想在某个重量级人物有机会参选之前就把一切拱手送给他。
拜登将不会参加第一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不过预计他将很快就是否参选做出决定。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控以金字塔骗局来诈财的美国富豪集团星期一被集体诉讼，而其中被告之一呢是南加州的华裔市议员，这个人星期二突然辞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杉矶律师刘龙珠星期二中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代表一名声称被美国富豪集团诈骗的受害人，星期一向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案。美国富豪集团位于南加州洛杉矶县的亚凯迪亚市。集体诉讼状指出，美国富豪集团涉嫌以传销珍宝币的方式诈骗受害人。刘龙珠说，
正式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对成立富豪集团、江坤、鄂志超相关人士提出，全美国第一个的集体诉讼，主要控诉内容主要是欺诈、违约、证券欺诈，总共有13项罪名。
诉状指出，被害者要求赔偿的金额不低于1亿美元。刘龙珠表示。
因为呢是集体诉讼，虽然我们的诉讼代表只是一个人，但是呢从法律上来讲，我们是代表的全部在美国的每一个受害人，目前估计至少有10000名以上。
这名原告声称受到死亡威胁，所以不公开姓名。刘龙珠表示，原告去年1月参观富豪集团办公室，有人带他看到可以交易珍宝币的自动提款机，他还参观了琥珀和支付宝的展览厅。他对珍宝币受到俄志超和中国领导人的亲戚的背书而印象深刻。他后来参加了2次投资说明会，他被怂恿去吸收新的投资者，从中汲取佣金，但他后来把自己得到的琥珀拿到外面估价，才发现几乎没有价值，他也无法提取投资的金钱。刘龙珠表示， 集体诉讼案并不包括中国的受害者，因为中国没有集体诉讼程序，但有一名中国受害者跟他联络，声称被骗了$100万，他希望中国的受害者主动联络他，设法讨回损失。刘龙珠在发布会展示了富豪集团和相关公司的宣传材料，其中许多都是通过电脑软件移花接木的名人合照。被集体诉讼案列为第一被告的是陈立，第二是亚凯迪亚市议员鄂志超，他担任该市市议员12年，曾3度轮值市长，现任任期要到明年4月才届满。星期二晚上他没有出席会议，而是由市长代为宣读他的辞职声明，他以健康和个人原因请辞。但他的辞职和富豪集团的调查发生在同时，帕萨迪纳新报指出，公平政治操作委员会正在调查鄂志超是否违反了政治改革法案，其中涉及经济利益的申报以及利益冲突等等。刘龙珠在新闻发布会中说明控告鄂志超的原因，他指出鄂志超在许多网络视频上为富豪集团以及相关公司站台，他在集团的活动中向群众开门见山地表示他是亚凯迪亚市长，这对中国的投资者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投资者认为受到政府官员公开支持的企业不仅意味了企业的合法性，而且还表示赚大钱的潜力。富豪集团最近先后遭到联邦调查局的突击检查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诈欺指控，证交会控诉集团和几个相关公司及个人用诈骗手法向美国和海外的投资者推销所谓的珍宝币，吹嘘珍宝币比虚拟货币比特币更好。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冻结集团和陈立的资产，加州商业监督部也在介入调查。鄂志超并不在证交会指控的名单内，他在几个月前接受亚凯迪亚当地媒体采访，曾表示自己也被利用。他还向《洛杉矶时报》表示，他和珍宝币无关，他的形象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使用。刘龙珠认为，姜昆虽在珍宝币事发后出面撇清，但他在过去几年被富豪集团用来做宣传人物，却未划清界限，所以被列为被告。富豪集团在亚凯迪亚市的办公楼最近几天依然灯火通明，但已人去楼空，无法取得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则最新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星期三把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3名科学家，奖励他们用于治疗癌症的 DNA 修复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奖者是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还有英国克莱尔霍尔实验室的托马斯·林达尔、杜克大学的保罗·莫德里奇，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大学的阿奇兹·桑贾尔。诺贝尔委员会在星期二把2015年诺贝尔奖的物理奖授予日本东京大学宇宙射线研究所所长尾田龙章、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奖励他们通过中微子振荡发现中微子有质量。星期一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是来自爱尔兰、日本和中国的科学家。这个奖项的一半授予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以及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奖励他们在治疗蛔虫引起的感染方面做出的贡献。另外一半授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表彰他对疟疾治疗所做的贡献。诺贝尔奖委员会每一年颁发医学奖、物理奖、化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奖金来自瑞典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产。1901年开始颁发的诺贝尔奖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最高成就奖。诺贝尔委员会还颁发经济学奖，但是这个奖并不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最初设置的奖项之中。获奖者得到的奖金数量每一年稍有不同，每一年12月，获奖者分别在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的仪式上接受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的奖牌和获奖证书。如果多人获得同一个奖项，就分享奖金。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跟世界银行有关的一篇报道。世界银行说，非洲的经济增长将出现2009年以来最大的放缓，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著名的非洲崛起之说看来呢是遇到了障碍。世界银行在一份新报告中预计，非洲大陆今年的经济增速将放慢到 3.7%。 有关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著名的非洲崛起之说看来遇到障碍。世界银行在一份新的报告中预计，非洲大陆今年的经济增速将放慢至 3.7%。 世行负责非洲事务的副行长马克塔迪奥普说，经济增长减速的主因很明显。他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给非洲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因为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依赖原材料出口。
Today's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changing.We have a slowdown of major economies.
迪奥普说，如今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非洲多数经济体都有经济发展减速的问题，世界也是如此。不过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加剧了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
迪奥普还提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金融收紧等其他因素，以及非洲国家电力供应长期不足等问题。不过德勤前锋顾问公司负责新兴市场和非洲事务的执行主任马丁·戴维斯认为，统计数字由于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南非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大经济体而失准，实际上不具备丰富石油、天然气或者矿物蕴藏的东部非洲国家做得相当不错。世行报告提到，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等非资源国家明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在7%左右。但是戴维斯说，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实行促进长期经济稳定的政策，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是将毫无生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不过这或许是在政治上难以下咽的一片药。
This needs to be a wake-up call. Countries in our region, amongst many other regions, also think Latin America.
戴维斯说，需要让人猛醒的呼唤。我们这个地区的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已经沉醉于大宗商品的高价格所驱动的经济增长。现在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做法，不能够再那样自得自满。
经济学家预计，低廉的石油价格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或许祸中有福，因为非洲国家不得不思考如何摆脱他们是世界资源提供者的旧框框，自身实现真正的崛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很多人都认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此对于有人吃狗肉特别不能够忍受。洛杉矶就有600多位美国人带着他们最好的朋友狗狗游行到洛杉矶去声援他们在中国最好的朋友，希望狗肉节能够被制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我们必须要为这些狗讲话，为人类最好的朋友讲话。当有人伤害你最要好的朋友，你难道不挺身而出吗？拉莫斯是个典型的美国爱狗人士，他和其他600多人响应非牟利的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组织10月4号在洛杉矶举行的游行示威。贾克尔是为动物争取最后生机组织的宣传主任，他说，我们在抗议每年夏至举行的玉林狗肉节，成千上万的狗被残忍的屠杀，我们希望让中国政府知道这个活动必须禁止。爱狗人士比特·马德里格尔说，我要告诉玉林所有的人，求求你们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再吃狗肉，把狗当朋友，拜托。贾克林表示，今年6月，他们的组织派遣调查员到广西省玉林市记录狗肉节，通过镜头把狗肉节展示在全世界面前。他指出，屠狗场在中国是非法营业，他们希望中国执法机构取缔。美国的爱狗人士看到狗肉节的画面都非常震惊。参加游行的伯恩斯说，
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告诉别人应该吃什么。我最关心的是对待动物的方式。事实上，这些狗被屠杀之前都先遭到虐待，这是我痛恨的。电视演员丽莎·旺德·庞普表示
Yeah, it's been devastating.
看到这些动物的遭遇让人无比痛心，他认为知情而不设法制止让人无法心安。
好的，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齐永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最近一直在叙利亚实施空袭的俄罗斯星期三表示，他动用了里海的四艘战舰，向战乱的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射了火箭。俄罗斯国防部长说，这些战舰朝11个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射了26枚巡航导弹，目标都被摧毁，没有造成平民伤亡。总部设在英国的监督叙利亚暴力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俄罗斯星期三向哈马以及附近的伊德利卜省进行了空袭，叙利亚政府军在那里使用了地对地导弹。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不希望看到俄罗斯把他在叙利亚的那一套搬到伊拉克。在此之前，一位俄罗斯议员表示，如果收到伊拉克政府的正式请求，俄罗斯将考虑扩大在伊拉克的空中打击行动。国际慈善机构无国界医生在驻阿富汗美军上个星期六误炸其在昆都市的医院之后，要求由一个独立委员会根据日内瓦公约进行调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主席廖满娥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医院被炸，员工和患者丧生，不能简单的说成是附带伤害或是一个错误，这是不能接受的。驻阿富汗联军总指挥美国将军坎贝尔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说，美军对医院被误击负有责任。那次空袭炸死了10名患者和12名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尼日利亚北部的达鲁图鲁省星期三发生了自杀炸弹袭击，至少15人丧生。尼日利亚有关部门说，三名自杀炸弹手星期三早晨在达马图鲁镇引爆了炸弹。目击者说，一枚炸弹在挤满了祈祷者的清真寺附近爆炸，还有一枚在一个住房开发区引爆，至少几十人受伤，这些人都被送往医院，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袭击承担责任。欧盟在南地中海采取新的行动，拦截企图非法前往欧洲的人口走私船。索菲亚行动星期三开始，欧盟的海军舰艇被授权可对涉嫌贩运人口的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或者将船只没收。欧盟过去把重点放在海上搜救和救护，但是今年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移民大量涌入欧洲。据报道，今年有13万多人从北非乘船前往欧洲，据信有2700人在途中淹死。最近爆出丑闻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穆勒星期三说，希望大众公司能够从2016年1月开始召回受丑闻影响的所有汽车，希望或许在明年年底之前修理完毕。穆勒在德国报纸星期三发表的采访中说，希望在一年之内完成所有受影响的1100万辆汽车的修理。美国联邦政府发现大众汽车在美国大约50万柴油发动机汽车上安装了欺诈软件，只有在汽车检测的时候才打开污染排放控制。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星期三把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授给了三名科学家，奖励他们用于治疗癌症的 DNA 修复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奖者来自英国和美国。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